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上个礼拜我们刚从受难到复活节这样的一个历程，相信大家在那当中跟着耶稣走过一段从受难到复活的日子，而在那过程里，相信我们也再次立志要成为一个复活的见证人。牧师今天要接续在三月份教会的一个教会年历当中的这个韵律，我们要一起来继续走这个三月的更新培育的主题。而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是关于苦难。苦难这个主题也是我们现在在约伯记当中开始热火读经所读的这样的内容。今天牧师要像约伯记一样的故事里面，用一些对话，用一些问话，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关于约伯记当中苦难的主题。你看过约伯记吗？在约伯记当中你看到什么？约伯记，我先问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约伯记有几章？五章、十章、十五章，几章？四十二章。哇，约伯记原来这么长。可是我们好像平常读约伯记的时候比较看前面一到三章，看后面最后两章，就把约伯记都看完了。也因为约伯记有42章这么长，所以在热火读经当中，我们差不多从现在开始读，要读到母亲节，每天一个礼拜五天，我们一起在约伯记当中一起来思想关于约伯记里面所提的这个主题。而牧师今天也要这里，一方面是个导读，一方面也让我们开始来面对在人信仰当中那个苦难的问题，特别是当一个信主的人他为什么遇到困难，遇到苦难这样的一个问题。约伯记在一二章里面记载的一个人，他是谁？如果我们从里面第一章里面看，他是一个在古代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的一位人，而他像亚伯拉罕在以色列的祖先族长一样，是一个有许多的牛羊驴骆驼的人，他比亚伯拉罕还好。圣经一记载，他就有七个男生，七个儿子，三个女儿。而这个人在他所发生的事情在口口相传的流传之后，有人把他写起来，变成一个约伯记这样的形式。而在这当中有一开始跟后面中间有一长很长的一大段是约伯跟他朋友的对话。而一开始的时候他好像用了两种，一个像戏剧一样的方式，有两幕，一幕表达是在天上撒旦跟上帝对话的内容，可另外一部分是在地上约伯所发生的事情。对约伯所发生的事情，我想要再念一次给大家来听。那一天可真是约伯很悲惨难忘的一天。在约伯记第一章十三节是这样写，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正耕田，驴在旁边吃草，四八人突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分成三队出狼闯来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 击打房屋的视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那特别的一天是约伯所没有料想到的，一天里面经历了两个天灾，两个人祸，好像那恐怖分子的攻击突然临到这个家庭。而约伯的反应是什么？约伯便起身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体，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的反应让我们很难理解。而在这之后进入第二章，依然在天上有一幕上帝跟撒旦的对话。而再来，约伯全身从脚掌到头顶长满了毒疮，甚至他的太太对他说：你这信的是什么上帝？你去死吧。面对生命中极大苦难的一个人，我们从这当中我们可以来学习什么？苦难是什么？是常常从那平常的生活里突然进入到反常的苦难里，有时只需要一瞬间。在上个礼拜天，我们还在快乐欢庆主耶稣的复活，可是在礼拜一，相信在台湾里也遇到令人极苦难的事情。有难过的母亲为着她的女儿的死伤，也让整个社会在那惊恐当中，好像大家都变成受害者。大家都在问苦难的问题：为什么？是谁该为这来负责？或在那当中，也好像在这礼拜里，当我们打开新闻，因着苦难，让我们看见在台湾里面，在社会上有更多更多苦难的问题，问着我们为什么？为什么？也在那苦难当中，甚至大家会想用鞭刑、用修法、用更严厉的方式来面对这些，因为大家都担心那样的苦难、那样的受害者，下一个人会是谁。苦难从正常走到反常的苦难只要一瞬间。我不知道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最大的难处是什么，牧师想问大家，你觉得那是什么？你说要看那个苦有多苦。是的，当然苦，每个人忍受痛苦的情况不同，或是看待苦难到底是什么，可能有人觉得很苦，有人觉得那小 case 还好。那面对苦难最大的难处是什么？或许有人说，为什么是我？明明他比较不好。那我在那个比较当中，或许也是一个苦难，在比较当中看到那个不公平。苦难中最大的难处是什么？他说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而受苦。在圣经当中，我想到约伯，也想到另外一个人叫约拿，两个好像他们不是亲戚，虽然都一个叫约伯一个叫约拿，他们两个都受苦，不是吗？约伯刚刚受到的，他的小孩、他的女儿、他的财产 一天之间全部不见。那约拿呢？约拿他远离上帝的心意，他逃离，他发生船难，他被丢到海里，他三天三夜在鱼大鱼的肚子里，那一个比较苦。可是我们如果想，约拿知道他所受的苦是因为他逃离上帝，在苦难当中他知道那个苦是上帝在导引他，上帝在责罚他，上帝在引导他。可是约拿的苦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发生这些事情。如果牧师问你，你比较喜欢约拿的苦还是约伯的苦，你一定会问说， 还有没有第三种？最好都不要。但如果真的有一种，我想那个真正的苦或更苦一点，是那个无从了解自己为什么这样受苦。记得看过一本书，是卡夫卡写的《审判》，他从一开始就一个人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收到通知就被抓起来，他从头到尾只能告诉他说你犯了罪，然后有人要来审判你。他想尽办法，他不知道为什么是我，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到他最后被枪毙的时候，他都不知道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然那在存在主义当中表达了人生的一种荒谬。可是人当人面对苦难的时候，有时真觉得那个真正的苦是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在你生命中曾经历什么样的苦难，或是现在你生命中曾经历什么样的苦，在正经历什么苦难，或是你在你的旁边，其实不是我，可是当你旁边所亲爱的人面对苦难的时候，或是一个信主的人当面对一些苦难的时候，会受到更多，会问你的上帝在哪里？如果上帝是真的，那为何我遇到这些的苦难？这是苦难我们要遇到要面对最大的难处。牧师第二个要问大家，大家有没有想过，虽然我们可能不常认真或是常常看约伯记，可是如果想，如果圣经中将约伯记都拿掉，没有了约伯记，你觉得对我们的信仰有什么样的缺憾吗？圣经翻就是没有约伯记。当我在想这的时候，约伯记里面有什么？约伯记里面有很长的篇幅在讨论苦难，而在那苦难里有一部分我们看是约伯好像对上帝的那一种，在苦难中对上帝的一种祈祷。这些东西有在圣经的诗篇里，我们看到诗篇里有好些的诗篇是那种当人在苦难里向上帝的呼求，这个约伯记没有，诗篇里还有。可约伯记里面还有其他很多的部分是他的朋友说起一些智慧的话，那些东西在箴言里面也有，那些箴言里面讲起上帝人生当中的道理。可是不一样的是，当从那些从诗篇从箴言放在一起，放在约伯这个人的生命里面，当他遇到痛苦的时候，在那反常苦难的里面，让我们看见那些可能是律法可能是智慧的道理，当人真实面对在苦难的处境的时候，那跟真实的去探讨到底是什么。在约伯记里面是当人好像正是在看见苦难，跟苦难面对面，用42章的内容看见面对苦难的时候，不只只有用心去向上帝表达那个心中的难处，也看见那些心中所想的，想用头脑去理解到底我的苦是从何来。人面对苦难的时候，那个用全人全心要去面对苦难，希望从这当中去理解，也只有在约伯记当中能够用这样来呈现。如果圣经中没有了约伯记，我们就少了一个这样的机会，在这当中去探视，去陪伴我们来面对苦难。也因此这样，我们要趁着还有约伯记的时候，有机会还真的认真来思想，来看约伯记的内容。约伯记可以说是苦难的在生性当中隐藏版的宝藏。隐藏版是因为你曾知道他谈苦难，可是你可能还没有想去发觉到原来他是这么的美好。 或许也真心需要经过一些人生的阅历，才会去对约伯记的内容有更进一步的探讨那样的兴趣。而在约伯记当中，那三个朋友就这样来登场。那三个朋友在登场的时候，在第二章十一节记载，这三个朋友就在那里安安静静陪伴着约伯七天七夜。有时候陪伴苦难不在于要讲些什么话，而在那个完全没有讲话就是陪伴着他的时候，我相信约伯的心得到极大的安慰。或许我们在当陪伴着人的时候，有时会说，牧师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或是牧师我不知道我这样要给什么建议。但真正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如果有人能够这样陪着，也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但当这三个朋友在那七天之后他开始的对话，牧师很喜欢这张图，是看到这个约伯在这里，他的朋友三个那个眼神好像从之前那个安慰变成一种指责。而且我们平常指责是一只手，对不对？他怎么样，他一只然后好几只然后两只手，好像艺术家在那里表达出来一个这样的一个对话当中的一种指责。而他的太太在那里好像也在那边的询问，约伯只有在那里两手一摊，无奈的望着天。透过画作当中看见约伯跟他朋友之间的对话跟争论，在那很长很长的内容当中，他的三个朋友轮番上阵，对约伯来说都围绕一个主题，而事实上那是在一个犯罪跟受苦之间的因果关系。那是什么？他看到人犯罪，因为人犯罪违背了律法，所以需要受苦。圣经中律法中记载，做善的得到上帝的赏赐，得到祝福，行恶的要必要受到惩罚，需要受苦。约伯看见他受了这么极大的苦，想必他来犯罪。所以他的朋友一次一次劝告，你要警醒，你要悔改，你要想想你哪里犯错了，你如果回到上帝的面前，上帝必定来保守带领。但在那当中，约伯并没有看见，他的朋友并没有看见，在这里面，在律法的赏善罚恶到义人的无故受苦，约伯他反省他自己，他面对苦难，他的朋友没有看见关于苦难的原因不是那么的简单，苦难的原因不是那么的单向。在约伯记当中，我们因着看着约伯记，知道在天上有另外魔鬼跟撒旦所说的事情，约伯的朋友不知道，约伯也从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因着这样，在约伯的朋友那一些的论述，如果我们在看的时候，如果放回在箴言里面，我们会觉得那很有道理。可是放回在苦难的人当中，在约伯记的当中，会我们仔细再去思想，到底那个意义是什么？到底在这些解释里面，上帝在律法当中，上帝在人的智慧当中，可是上帝也超越在那个律法的上面。从约伯记里面也看到那个义人无故的受苦指向了新约，因为在新约的里面，耶稣是那个无故受苦，是那用无罪的代替有罪的，用善来回报恶，让恶能够来回报善，因耶稣来回报我们所做的善， 来完成上帝的救赎，那是在律法之上，却也实现了律法，是在公义之外，是恩典。所以约伯记的当中好像也有一个指向，在那些行善得到善，行恶得到恶之外，有另外面对苦难所要想象所要理解的，远超过我们原本所认知的。所以耶和华上帝最后在当中约伯与朋友对话里，一次一次他慢慢的转向上帝，甚至他说，上帝啊，如果你出来，我要跟你来面对面，在那里我要跟你来争论。而最后上帝果然来跟他争论，在那里上帝在旋风中两次与约伯来面对面。可是他说什么？上帝用一大串的问题来问他。上帝以一个创造者，是一个全能者，一个掌权者的角度问他一连串的问题，问他你是谁？我在创造的时候你在哪里？这些事情你能够做吗？而且这当中，约伯在上帝显现当中那些的话语，他只能回答，你是谁？我一无所事。你在哪里？我一无所在。你能做吗？我一无所能。而也在那当中，最后约伯记里最后一句约伯写的所说的话是，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因此我恨恶自己在尘土跟炉灰中懊悔。约伯记用了42章的内容来讲苦难的问题，可是解答关于人受苦的问题，或是当一个信主的人到底为何受苦，上帝好像没有真的直接回答关于这个问题，但约伯却在那当中他领受到，他转变了。从约伯当中我们学到什么？当面对苦难，沉思苦难的主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省察自己是否犯罪。我把这个放在第一点，因为毕竟我们不像约伯那么好。但在省察自己是否因着受苦，是因着自己的犯罪的时候，也有一个极大的提醒，那可能不是唯一的原因，或我们的受苦有可能不是因着这样。我们也省察在苦难当中，省察我们的人生是否真的摆在的重心，我们人生的重心是否摆在那对的时候。往往透过苦难，我们把我们平常习惯的步调生活停了下来，我们才会发现原来在苦难的里面，我们需要重新去思想，到底我们生命中看为有价值重要的那是什么。和在苦难当中，在沉思里与人对话，与上帝对话。我相信在与人对话的当中，就好像约伯的朋友，他一步一步其实导向是与那创造主来对话。我们可以从这个主题当中来思想这三个部分。而在这一幅画里也看见，好像在一个大的森林当中，一个年轻人，我注意到他好像离家，他好像有些事情来到这里。而在这个他的构图里面，一些的树从他的头后面，好像那是代表一些烦恼，一些未知，一些的这些的事情。而耶稣在跟他在那里面对面，那个距离或许让他觉得舒服。当我们回想，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到底约伯记给我们怎么样的启示？当我回想自己生命当中曾经面对的苦，或许每个人 所认为或曾经历到的苦是不一样，但总在那里曾经问过上帝为什么，曾经问过上帝为什么，而在那当中有时看好像上帝是隐藏的，但我知道当经历过那一些之后会发现苦难真是一个奥秘，原来人真正需要的好像也在苦难的原因没有那么完全清楚的了解，有些事情或许经历一段日子之后回过头来看有比较清楚，可是还是有一些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如此遇到，但因着经历苦难这样的过程是一段与上帝相遇的经历，那一段当回顾苦难的时候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牧师最后要跟大家来分享在约伯记经历苦难者的一种提醒，是我在阅读约伯记的注释书里面有华神的一位吴宪章老师，他里面做了一些的整理，我觉得这很棒，是说我们可以请弟兄念一句然后姐妹念一句，我们来一起来读关于他对于一个在苦难中的人经历苦难者的提醒。好，弟兄先齁，预备来，记得苦难中体验上帝的信实，记得记得看见上帝的不可思议，到上帝自己，记得苦难中敬畏上帝并学习顺服。他说即使在面对苦难的时候看见上帝，他的十二项里面有五项讲到上帝，上帝的什么？上帝的信实，他的临在，他的不可思议，而最终看见是上帝自己。我们是否在苦难的里面有让你经历这个过程，你对上帝有新的认识，而以敬畏来学习顺服。我们看后面的这几项，我们从弟兄开始，预备来，记得苦难中谨守自己的口和心，记得苦难中体认自己的无能，记得苦难中提升灵性的视野，记得苦难中专心等候黑夜过后的黎明。这里面有多少的动词？谨守、哦、记得，对，然后了解体认、哦、雕凿提升孕育专心等候，在苦难中也谨守自己，认识自己，体认自己，而在那当中与认识上帝的那完全以外，其实看见人在这当中其实是无能为力的，也在那当中谨守自己的口和心，因为约伯在那里面他差一点逾越的那过程，可是上帝容忍他，也跟他来对话。而在当认识上帝，在苦难中认识上帝跟认识自己之外，最后这四项是一种盼望，那个盼望有的是因着这苦难我们看见这生命中的美好，提升了视野，灵性的视野，还有一些是从这苦难中我们还有一个来世的盼望，是那天上有主天的盼望，还有黑夜将过的黎明。在复活之后的日子成为一个见证人，见证耶稣的复活，不也是在我们自己经历的苦难里跟人分享，在那真实的当中让圣经里 不只是那些的律法，不只是那些的智慧的言语，是当人，我们人用自己的生命跟人来分享的时候，求神来保守，我们一起来体验。希望借着这主日还有一个半月的热火读经，让这宝贵的约伯记能够陪伴着我们，预备我们自己，为着我们自己，也为那些在我们周围正遭受苦难的人，我们一起再次思想苦难的意义。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苦难真的是人一生当中极难学习的功课。主，我们没有要向你来求苦难，但苦难就这样一个一个来到我们的当中。父神，求你来保守，也让我们借由约伯记当中你所显明的，让我们看见你是那超越我们所能理解的创造主，你也是那个借着耶稣基督带领救赎恩典陪伴我们的那劝慰者。求主保守带领，在这台湾这一段特别让人经历难过惊慌的日子里，我们依然能够成为一个有盼望复活见证人，也带领我们面对我们生命中的难处的时候，主帮助我们，我们实在需要你的帮助。我们这样恭敬在你面前祷告，求你来看顾跟引领。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